亲爱的弟兄姊妹，祝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19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给大家简单分享7个重点。首先，我们来思想第一点，那就是来到索多玛的这两位天使，的的确确是天使。我们从19章的第一节看，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以及第13节这里说，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从这个语气与上一章的语气相比，在上一章说话的时候都是这么讲，比如18章的17节，耶和华说我要做的事，在上一章的17节、20节、26节都用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虽然那里是指着那一位，不包含这两位天使，但是你再往前面看的时候，就比如18章的10节，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这些经文与19章天使说话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对比，就会发现那18章的3位天使中，唯独一位是站在神的角度，以耶和华自称。所以在上一讲我给大家分享说，唯独那一位可以被看作是未道成肉身的基督，借着天使所取的人的形状向人显现。同时在19章也让我们看到，当这两位天使到了索多玛，罗德接待他们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两位天使，而纯粹的就是接待远人，把他当作客人接待。但是在19章的2节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这里所用到的主啊，与亚伯拉罕在18章3节所说的我主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是他们都把自己当作一个仆人的身份接待远人，接待客旅，就如同接待主人一样。这都显明出在他们身上那基督的生命。昨天我也给大家引用了出埃及记6章3节，那里清楚告诉我们说，上帝在创世纪并没有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向他们启示他是耶和华，而是向他们启示他是全能的神。那有人可能会说，这创世纪里面多处地方用到耶和华说，耶和华说，难道他们不知道向他们显现的是耶和华吗？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所读到的创世纪是后来神默示作者摩西写下的，因此当摩西在叙事中说，说话的是耶和华，乃是让读者，让我们知道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是上主耶和华。但是对于当事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讲，他们并不知道向他们说话的乃是他们的救主，而是让他们知道向他们说话的显现的乃是那一位全能的神。这样对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讲，神向他们的显现，向他们的启示，乃是让他们把创世纪第一章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与神应许要拯救他们的那一位救主，女人的后裔，是要把这样一个信仰启示给他们。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每一个历史的阶段，他的启示都有着重点。因此我们就知道，不论是亚伯拉罕还是罗德，当他见到这些陌生人说我主，称他们为主的时候，那完完全全乃是一个乐意接待远人的一种热心服侍，谦卑的服侍。这是第一点。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也就是我们看到了罗德就像亚伯拉罕一样，都是乐意接待远人的人。从19章1到5节，我们看到罗德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城门口，看见了这两位陌生人，知道他们是从外地来的，他也知道索多玛的罪恶，因为彼得后书2章7到8节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性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 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因此当他在城门口看到两个外来的人，他自然就会带着满腔的热心爱心，不仅仅是要接待他们到自己家里住，同时他也是要保护他们，免得他们在这个城里被这城里的同性恋的这些邪恶之人、不敬虔之人作践了这两位纯洁的少年、外来的客人。这也从后面的圣经当中可以得到印证，因为那城里的人向他要这两个人的时候，罗德是极力的保护这两位客人。从他这样的举动中可以看得出，他是何等的乐意接待远人，并且冒着性命危险也要保护客人。这就看得出罗德实实在在是有基督生命的人。加拉太书六章十节也说得很清楚，有了机会总要向众人行善。不过这一个机会呢，也是需要我们去寻找、去珍惜的，正如罗德一样。如果他在屋里睡大觉，怎么能够遇着这样的机会呢？然而他在黄昏的时刻依然坐在城门口去等候这样的机会。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寻找机会、等候机会，即使有机会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也会视而不见。所以当保罗教导我们说，有了机会总要向众人行善，这一个机会乃是我们在祷告中求神给我们预备的。因为你有了这样一个祷告的心，常常为这事祷告的时候，你也就会去留心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所说的，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也就是我们能不能把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这样的机会看作是我们发现了宝贝，生怕别人抢走而想方设法的要得着这个机会。因此他能够带着这样的心祈求上帝给自己预备，并且遇到这样的机会也会以这样积极的态度去争取这个机会。又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45、46节所说的，天国就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以及罗德的身上，在他们乐意接待远人的这件事情上，是不是看到了他们把能够乐意接待远人的这件事情就看作是如同得着了那重价的珠子一样来珍惜这个机会。就像罗德遇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在19章2节他就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可是那两个人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他们说这话是不是要试验罗德的信心？你看罗德在3节怎么说呢？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就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顺便我也讲一下，在18章我们也看到了那三位在亚伯拉罕的家里也吃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位他们也吃了，虽然他们吃了，这并不等于天使需要食物吃，他们吃只是证明了他们向人的显现乃是真实的，同时也是表明他们接受了罗德对他的爱心的接待。不是说他们会饿需要食物，既然他们所取的是人的形状，即使吃了物质的食物，他们也不需要消化吸取营养，完全不需要。因为主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天上的使者也不取也不嫁，意思是指着天上的使者是神所造的纯灵体，完全没有肉体，也没有肉体的各种欲望。正如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在海边他们烤鱼，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也和门徒一同吃，但是吃就是证明他从死里复活是真实的，并不是因为饥饿需要吃，也不会因为食物而需要消化与吸收营养，跟这些事情都是完全无关的。 再来看第三个重点，当两位天使清早起来，就催逼着罗德以及他的妻子、他的女儿，要让他们赶快离开索多玛。所以当他们拉着他，领他们出来之后，让他们逃命，也就是19章的17节、18节，天使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18节我们看看，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这样，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有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20节，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有没有注意到罗德就在这个时候，他还向两位天使恳求说，把这最小的索尔城赐给他。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罗德贪爱世界的心仍然没有除去，他完全没有从上一次他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以及后来被那四王俘虏以及夺取他的财产中吸取教训。直到今天，他依然还是这样的贪爱世界，恳求天使将那索尔城，似乎是一个很小的恳求一样，来请天使应允他。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就这一个请求，21节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情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所以从罗德在前面以及后面在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就是罗德的试探，并且他一生也没有从贪爱世界的试探中完全的脱离出来。可以说罗德到死都依然被世俗所缠绕，这也是给予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教训。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重点，从罗德乐意接待远人到罗德依然贪爱世界，这样我们来把罗德与呢灭亡之人、不敬虔之人做一个对比，又有怎样的区别呢？也就是说，从贪爱世界这件事情上来看，他和世人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从他乐意接待远人的这件事情上来看，他和世人又完全不同。因此基督徒与外邦人相比，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那就从罗德与外邦人，或者说与法利赛人、文士相比，他又如何是他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我们不要单单的看他贪爱世界，这应该被看作是对我们的一个教训。我们反倒应该来关注罗德，他是如何的乐意接待远人，结出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果子，因为这一个他胜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在他的身上能让我们看到他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果子，所以主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而那些不敬虔之人、灭亡之人呢，是在他们的身上除了贪爱世界以及所有的罪恶之外，丝毫也找不出一个爱人如己的果子，就如同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看到那一棵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这样的人是被咒诅的。所以在罗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两个方面，什么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榜样，什么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另外在贪爱世界的这件事情上，我想罗德之所以不能够从这一个试探当中完全的脱离出来，也跟他的妻子有关，因为他的妻子乃是一个完全的活在罪恶中，尤其是贪爱世界。因为当天使把他们领出来让他们逃命的时候，特别的嘱咐他们说，不要回头看。可是在19章的26节就让我们看到，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岩柱， 虽然在创世纪19章的26节，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我们在这里还不敢随意的解释说他这回头一看就是贪爱世界，但是在路加福音的17章26节到30节那里，主耶稣基督论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就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然后他接着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既然主耶稣吩咐我们末后的日子人不应当贪爱钱财，贪爱世界，但他同时又让我们记得罗德的妻子，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那么从主耶稣基督的讲道中，我们就知道罗德的妻子呢，回头一看，就是因为他留恋家中的财物，留恋索多玛的财富。如果从罗德的妻子身上看到这样严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联想到罗德这样一个属神的儿女，竟然一生都在贪爱世界的试探中不能够出来，是不是跟他的妻子也会有极大的关系？正如亚当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被他妻子所引诱，罗德常常落在这样的试探中，我相信也是跟他的妻子有分不开的关系。所以我们应当像主耶稣在主导文当中所教导我们的，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愿神保守我们的心不受这样的试探，如果遇到这样的试探，也求主救我们能够脱离这试探，胜过这样的试探。我们再来看第五个重点，神救罗德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读19章这整个的故事，可以看到神救罗德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罗德因为爱人如己，乐意接待远人，因为罗德因索多玛的恶行天天心中忧伤，或许是因为这一个原因，神要救罗德以及他的全家。当然也有人可以解释说，神救罗德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所以救罗德。我想这样的解释不是说解释是错的，可是在圣经中，也就是19章的29节，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情妇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情妇之中出来。这就表明上帝拯救罗德乃是纪念亚伯拉罕。他纪念亚伯拉罕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所行的被神纪念拯救罗德呢？应该被看作是神因着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正如他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不是单单给亚伯拉罕的，也是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那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前面我们讲过的加拉太书3章7节说，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罗德他也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也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既然神纪念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为这个缘故，他就在毁灭索多玛的时候搭救了罗德。在希伯来书2章16节也是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并不救拔那堕落的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那以信为本的人。第六个重点，创世纪19章论到了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以及上帝的审判用火焚烧。这件事情虽然比起洪水来看没有洪水的大审判这个事件更大，但是它给予我们属灵的教训乃是一样的。因为在新约圣经当中， 主耶稣基督的讲道中总是会把洪水的审判以及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相提并论，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路加福音17章26节到29节那样，主耶稣在那里清楚地说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主耶稣基督把这两件事情紧密地关联起来，就说明圣经当中这样的启示就是在警告我们末后的日子也是如此，只不过在洪水的审判中给我们看到的是用水毁灭了这个世界，而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呢，让我们看到的是用火焚烧。这就更加让我们想到了将来的世界，在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一个世界将要像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样用火焚烧。所以洪水的审判象征着大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象征着乃是如同这样世界的末了要用火焚烧。神这样的启示对于我们这活在末后时代的基督徒有何属灵的教训呢？马太福音11章24节，主耶稣清楚地说道，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这就表明这末后的日子，神把悔改的道传给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而那些拒绝福音不肯悔改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在将来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所受的审判要比索多玛、推罗和西顿更加严重，因为我们领受的恩典多，责任也更重大，尤其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已经尝过天恩滋味领受了神恩典的人来讲更是如此。最后我再简单来讲一讲关于罗德跟他的女儿乱伦的事情。毫无疑问，他的女儿这样的乱伦是一件极大的邪恶。现在要讨论的是罗德在这事情上又有怎样的责任呢？既然圣经为他辩护说，在19章33节那里记载说，在第一天他的大女儿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到了35节说到第二天他的小女儿也是这样，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就表明这一件乱伦的事情罗德本人并没有直接的责任，但是这并不能够说罗德因此就丝毫的一点的关系都没有。那我们从最后的这段当中看到，罗德的问题也许不是与他的女儿乱伦的这件事情，乃是因为他每一次都能够被他女儿把他灌醉。所以圣经保罗说得很清楚，你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即使我们不喝酒，也应当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唯独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管制的人，顺着圣灵撒种的人，才能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一章圣经当中给了我们这么多属灵的教训，也叫我们在这一章当中看到了神的儿女都应该是一个能够结出为爱神而爱人如己果子的人。求你叫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能够多结这样的果子，也叫我们从罗德他的妻子从他们的身上能够吸取教训，好让我们常常被你的圣灵充满，能够过敬虔圣洁的生活。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除去我们心中各种的试探，使我们不要像罗德那样常常被世界世俗所引诱，使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被你拯救，成为一个倾心亲近你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20章。弟兄姊妹， 我们明天再见。